真的就能够得享安息。那么这个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思想啊，为什么弟兄姊妹要聚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要到礼拜堂去做礼拜。我想了个半天，我们在山上的信主的弟兄姊妹啊，假如不去做礼拜的话呢，因为他自己不识字，他也不能读圣经，所以他非要去聚会，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有人去讲给他听。但我到了美国来发现以后，这是很稀奇。那是我昨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一种真实的感动。我们说哎，到礼拜堂做礼拜是为了敬拜主，那在家里可不可以敬拜主啊？
可以
。那说哎呀，你到圣殿上圣殿祷告，那我们在家里能不能祷告？
也可以。
那就是我们把讲出来啊，所有到礼拜堂去要做的事情，因为上帝是我们直接可以跟他相交相通的，有哪一点是我们不到礼拜堂去没有办法的？就是没有办法得着其他弟兄姊妹的爱，没有办法跟其他弟兄姊妹彼此一起来分享，让我们对主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更深的认识他。当我们一个人软弱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祷告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到了神的儿女们的中间，到了礼拜堂有其他神的儿女的时候怎么样呢？别人可以为我们祷告，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我们忽略了到礼拜堂这一个我们弟兄姊妹肢体之间彼此那份很真实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在好像在家里面还稍微安静一点。但是呢，你会发现上帝喜悦我们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啊。我在说聚在一起可能我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但真的不要忘记，你们大家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我们彼此的帮助。当我们看重一点别的，为别人付出些什么，或者谦卑的愿意接受别人对我们生命里面一点的扶持，你会发现上帝的话，上帝的命令真的是很宝贝。他要我们神的儿女常常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不是为了聚会，聚在一起为了肢体彼此的相交，彼此的相爱，互相的扶持。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
第二章
对不起，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啊，第二十九节，我们翻到以后还是一样哈，姐妹们读十八，弟兄十九，第二遍弟兄们读十九，弟兄们读十八，姐妹们读十九，我们轮流的读到二十九节，读两遍，姐妹们请。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红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先起的更多，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莲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
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同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圣号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到到我来。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赐福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我们弟兄们来读十八节，姐妹们十九节，我们再读一遍，来预备起。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红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灵行。
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
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治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边是进到了一二三第四个教会，叫推雅推拉的教会。我在说其实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只是要让我们今天的人知道说，教会不是只有一种类型，有很多不同种的类型，是不是这样？那教会也不要去比你的教会好我的教会好，是不是啊？任何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它值得被主称赞的地方，但是也有什么呢，也有是离主蛮远的一些的地方，是不是啊？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环境的里面继续跟一群弟兄姊妹在追求主，我再说只要是人组成的就没有完全的，但是也感谢主，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联合的，又能够让主心里面得到安慰啊！这个推雅推拉的教会也算是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是什么呢？这个阶段有人说它就像后期的天主教，像后面的一个时期的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占据着整个教会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当我们在讲天主教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的更正教，我们说的基督教是怎么呢？是从天主教里面，因为马丁路德有没有看见里面有很多的不讨神喜欢的地方，所以他就把它更正过来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跟天主教有一个区隔，说他们是天主教，我们是基督教，有没有啊？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吗，今天的基督教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在天主教里面都找得到。我再说一次， 今天你有很多的东西啊，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你在天主教里面都找得到。意思就是说，今天的基督教所谓的根正教，从天主教里面出来根正的部分，只是因信称义的部分。教会观
啊，
教会观很多的东西还是在那个里面。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们谁能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说不是牧师不能给人家受洗，有没有？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读圣经说不是牧师不可以给人家受洗，圣经有没有？
没有。
没有。腓力是一个执事不是主的人，你看他在旷野里面看到那个安加伯的太监在那边读圣经，里面这个以赛亚书读不懂，所以他就贴到那个车子，把圣经凡是圣经里面指着耶稣的启示都说明白给他听清楚了，他就信了，说哦，耶稣就是圣经里面记载那位弥赛亚。以后他怎么样呢？他说这里有水，受洗何妨？他们有没有到耶路撒冷去找个什么牧师啊，这个使徒啊来给他受洗？没有，腓力就帮他们受洗，有没有？那么好，那么为什么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还是说不是牧师不可以给他受洗呢？因为在天主教不是神父你就没有办法给他行洗嘛。真的，哎，我没有一点意思说，这个牧师给人家受洗不好，神父给人家受洗不好，没有。我的意思乃是说，圣经里面没有讲明的，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是跟天主教里面做的一样。我们不要太骄傲，听到基督教、天主教就骂人家们，你们是这样，你们是那样，是不是？我们要很清楚的，我再说一次，在我内心的深处，我碰到犹太人，我都觉得他是我地上的弟兄，他是亚伯拉罕地上的子。我们这些外邦人顶多是亚伯拉罕天上的心，但是他们也是亚伯拉罕地上的子民。我看到犹太人还是有一份真实的好感，这是不错的。我看到天主教的人，我没有一点排斥。为什么没有排斥呢？因为我知道，在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真正是持守耶稣基督的。是赤子也是基督的，所以当我在跟大家分享，我在读的时候想起教会历史里面有这么一段啊，假如我们这样讲，天主教有黑暗时代，今天我们是基督教的教会，有没有黑暗时代？有没有？有，只要那个带头人出问题了，就进入黑暗时代了。那么这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先从前面看第十八节到第。到十八节到十九节里面讲到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今天正是我们自夸我们是正统教派的人一种的缺陷。为什么呢？他怎么讲说了？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啊，你看看，所以去做善事的哈。有爱心做善事的，今天我要问的是基督教比较多还是天主教比较多？你跑到偏远的地方去看看，这是真实的。我不鼓励人家，我甚至有一点劝人家，你不要入教，不要入基督教，也不要入天主教，但是我们要信耶稣，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看到印度帮那些穷人洗脚的是谁啊？Mother Teresa 是吗？是不是？那个李嘉彤说让高墙倒下来，他是什么？你慢慢发现说，其实我们所做的在神眼中他看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目如火焰。用我们讲的比较我们男人讲的话，就是光感眼里惹不进沙。我们的上帝对就对，错就错，好就是好，对不对？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家做得好是吧？因为是共产党就说他不好，是不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就说他不好，因为他是民进党就说他不好。上帝不是管你是什么党，你做得好就是好，做得不好就是不好。我们今天人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的仇人对不对？他做得再好，他也是坏人，是不是？是不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他的眼目如火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明察秋毫，好就是好。好，我们要学习，要不要？我们要学习，我们自己做不到， 别人比我们好的什么呢？说人家嘛什么异端啊，信仰不纯正，哎，他信仰不纯正是信仰不纯正，人家行的有爱心是有爱心，你同意吗？哪有把人家什么信仰不纯正，讲一节圣经讲错了，或者圣经里面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结果连他做的好的也通通谋杀，这不是谋是抹杀，不是谋杀啊，是抹杀。上帝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看得很清楚，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好，一个是他眼目如火，可以看得见他们所行的，凭着爱心、信心、忍耐、勤劳所做的一切好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是什么呢？他的脚好像光明锻炼的铜，常常在圣经里面讲到铜就是赎价。你看这个祭坛要用铜做的，有没有？洗桌盆要用铜做的，有没有？就代表一种救赎。但是其实呢，有一些包括我在内哈，有一些人经得起神这一方面的检查，但是呢经不起神另外一方面属性的考验。下面讲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有一件事，这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件事情就是被基督教批判是异端，罪该万死的。是什么事呢？真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了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你们知道耶洗别是谁吗？ OK， 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大马先生，耶洗别呢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太太，亚哈是国王，所以呢耶洗别后来就做了皇后。那么这个耶洗别是什么？耶洗别是迦南外邦人的一个女人，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神的选民。以后怎么呢？亚哈大概看中她的美貌，还是因为一种政治上面的结亲，因为以色列人很多的敌人嘛，会打他们干什么？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这个耶洗别就跟亚哈结婚，就变成神百姓中间的一个国王跟一个外邦的一个女人结婚以后呢，这个耶洗别就把他们的偶像巴利亚瑟了什么这些东西就移到什么呢？移到以色列人当中来。他不相信耶和华上帝，对不对？但是他也不想他一个人很孤单的在那边拜他的偶像，所以他怎么样？他就开始怂恿，他就开始影响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然后怎么样？慢慢又教以色列百姓在里面怎么样呢？拜巴利，拜这些他从前在外面拜的神。好，这边就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好，我是信主的，以后怎么样呢？因着一个什么原因，结果怎么样呢？就结婚啊。我讲到天主教第一个跟什么结婚呢？天主教第一个是跟政治结婚。你有没有了解？他跟政治结婚，为什么在天主教会有教皇啊，什么枢机主教啊，什么主教的，他为什么有那么明确的阶级的这样一种，就他跟政治结婚就，今天罗马教廷，罗马是个国家，你说他是个教会，但是他也是个国家，他是派大使的，你知道吗？就是他第一个就怎么样，跟世界上面的政治结亲。所以这就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耶稣从来没有跟任何的政治势力挂钩结亲。用我今天的话来讲，只要有政治权力结构的团体，耶稣一定不会去参加。所以我也开始下定的决心，不管你说是天主教、基督教什么结构，只要有权力结构的组织，我跟我王某人没有关系，我不参加。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决定是用权力来决定的，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也不去要求别人，因为我有什么地位，你一定要听我，我也不会。我顶多怎么样呢？跟大家分享，你听了觉得这正是神的心意，这正是觉得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你愿意去做怎么样呢？那只是你听到了这些东西的影响，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地位让你去做什么事。我绝对不站在一个政治地位上，一个权力地位上做一个发号司令的人，这是我在神面前许下很强烈的一个心愿。就是 这个怎么讲，就说就是不是根据政治权力来说话，是根据神的心意，根据真理来说话。但是天主教很可惜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跟政治这个结婚以后，慢慢怎么样呢？第一个，他们结婚是政治性的嘛，我们好去看列王纪啊，你会发现亚哈跟耶洗别结婚是政治性的。为什么？因为国家跟国家之间避免打仗啊，避免什么东西的。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天主教跟其他的宗教结亲。为什么呢？就别人拜他也拜嘛，是不是？所以呢，在台湾有一件事情是基督教绝对不妥协的，就是跟拜祖先不妥协，有没有？但天主教有没有跟其他宗教妥协？有没有？所以就他慢慢有一些事情，像什么呢？就像耶洗别所做的一样。耶洗别第一个是政治结亲嘛，第二个就是宗教上面来结亲嘛，哈，这个结亲的结果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而且第三个，这边讲到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他说还教导我的仆人。你知道今天原谅我这样讲，今天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神父，他不是心甘情愿的洁身自好的把自己最珍贵最圣洁的爱情献给耶稣的。修女就是这样，他们真有这样愿意做神的仆人，愿意做神的使女的。但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被教导，有没有被教导到最后怎么样呢？教导到最后，其实还有一些人心里面尊主为主，尊主为圣啊。你们看很多的文献，你们有看过一个人叫写《馨香的墨药》的那个是谁啊？啊，甘夫人啊，对吧？这个你们没读过这个《花墨甘泉》呢？啊，是谁写的？卡门。你慢慢去发现，其实我们今天爱主的弟兄姊妹读了很多的书籍，是从前没有基督教的时候，只有天主教的时候的人写的。但是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真实很敬畏神的人。我再说，我有一次，因为我的这个敏文的大嫂是天主教的，所以他敏文起来没有这个意思了，他说哎呀他是天主教的了。我说阿明，你不能这样讲，我们先不要说他是天主教的，我们跟他的谈话里面看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他救赎的一个人，这是非常非常关键。但是很可惜的怎么样呢？你看从教导什么呢？教导他的教导神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一些的教导的里面怎么样呢？教导的里面让一些真心愿意成为神仆人跟使女的人，以后就慢慢也开始进入拜偶像的光景的里面去，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玛利亚到底是人还是神？就是我不会有对天主教对他这个宗教有攻击的言论，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发现说，人，他玛利亚自己本身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他没有把他自己高抬成为神，你同意吗？你同意啊？但是奇怪，有人会把他高抬成为神。而且还变成就不是说神变就是高台成为一种比我们高一等的圣什么，然后就变成要我们大家怎么样呢？要对我们大家真的拜他，透过他祷告，有没有？就有一套很强烈的教导，让我们听起来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一个教导就当我们去拜神以外的，就是拜偶像。圣经里面说拜偶像，用另外一个观念来讲，就是行淫。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只能够爱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主看成当作真真实实的是我们的丈夫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丈夫以外还有所拜，还有所爱。圣经里面形容，这就是一个淫妇。圣经里面这个意思。所以你就慢慢看，怎么可能是 教导我的仆人，以后这些人他怎么样呢，就会变成拜偶像啊，行淫啊，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就变成是一套教导。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讲这些事情，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就叫玛利亚被高抬到一个地步，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反过来讲，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人被高抬到一个地步，啊，就我们把人高抬到一个让我们可以去敬拜的地步的时候，这就叫拜不下，这就叫行淫，在神灵方面，这就叫行淫。我说我非常感动的是谁呢？这个三月二十号，戴少芬这个过世，过世了。三月二十号，戴少芬过世。我那年到香港去的时候，他听说我在那边分享宣教，他身体很不好，他得肝癌，他就到我去分享那个教会，准备了一份。就是基督教传进中国200年的一个他们的纪念册，因为他们的家族在福音传进中国200年的当中，他们的家族就占了180年的历史。就是他在我们华人愿意去做拆船宣教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大家第一个想到是他，所以呢，华富会就有请他去讲话。很多的华人教会的领袖坐在下面，请这一位80岁的神的仆人站在台上讲话。我已经请纪理把这一段把他特别的当录下来，我要想给他珍惜，因为他讲的话太宝贝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华人教会的领袖看得起我，今天这么隆重的请我在这里。他说虽然我们代家在中国有180年服侍了中国的教会跟中国人，但是配得接受尊荣的还是那位差派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基督教里面碰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算他的爸爸很有名，你不尊敬他的爸爸，他跟你没完没了啊！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人家戴少珍，他的曾祖父是戴德生，一个医生，奉献他的一生，穿着马褂，留着清朝的辫子，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他的第四代的子孙既然讲这样话，虽然我们服侍中国人180年，我们不配接受你们这样的尊崇，只有差派我们的上帝才值得接受中国信徒的尊敬。但是今天我在读圣经，我在看，我们怎么可能在我们的耶稣基督以外再高举什么人成为我们膜拜，成为我们这样的一种对象呢？好像变成你爱不爱耶稣没有关系，你不爱我所尊敬的这个传道人，你简直是罪大恶极，可以这样吗？教派跟基督教的教派跟教派之间的问题就在这里嘛。我们这批人非常拥戴我们的这个教派的领袖，你们这群人很拥戴你们的教派的领袖，对不对？你们为什么不尊敬我们的领袖？为什么你不尊敬我们的领袖？两个基督教搞了没有完？假如我们大家都是尊崇耶稣基督的话，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们不把人抬到一个尊敬他像尊敬神一样这样的地步，怎么会这种事情呢？我们不要老是去笑话人家天主教，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更不堪。我常常讲，人家还算好，天主教只有一个教皇啊，基督教有很多小教皇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这样讲，在我的眼中，天主教只是一个基督教，基督教是许多个小天主教。只有像犹太人一样的好处什么？他只是坚持，对不对？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因为加入天主教你就得救，是因为你信耶稣悔改才得救，就这点不太一样而已。天主教很多教就你就是信耶稣的，你不在我天主教大而公的教会里面，你不是个得救的人。现在他们的教育有没有改变我真的不知道。意思就是说，得救的人才能够组成主的教会，你不在我天主教里面，你就不是个得救的人。你知道在天主教世界上只有天主教的时候，那些真正信耶稣悔改爱耶稣的人都被判定是异端， 抓到这个，他们从前有一个叫异端裁判所，你去看教会历史，有多少敬虔爱主的人是被这个异端裁判所判定是异端，怎么样丢在火里烧杀掉的。但是今天我要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今天有多少在基督教界里面有没有这样耶洗别的教导啊？做的跟我们不一样的啊，他就是极端，对不对？讲的厉害点，他就是异端，对不对？门都不可以入，有没有？今天拜偶像不是一件这么难的事，今天教导别人去拜偶像也不是那么一件不容易发生的事。我的意思说，在基督教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真的，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我们是什么种族，不管我们什么肤色，不管我们是什么这个身份地位学位都不管，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就是主的百姓，是不是这样？就这样。但是呢，慢慢你看，一个行有那么多善行的人，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神说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在这边讲到的是，神曾经给亚哈很多悔改的机会，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叫以利亚，有没有？圣经里面记载只有两个人没有进过，没有遇见死，被主直接起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旧约圣经的以诺，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以色列国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就是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的先知。甚至以利亚跟亚哈说，因为你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拜偶像听耶洗别是这样，神怎么样呢？神要让天怎么样呢？闭塞三年不下雨，不下雨。上帝有没有借着这样事情来提醒亚哈？有没有？有。他还没悔改啊？没有，他没有悔改。今天神，我在想，今天神有没有给原谅我？我不愿意讲说天主教，我说今天有没有相信耶稣的，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里面的人，当他把人抬到一个地位让他去膜拜的时候，神有没有给这些人机会让他悔改？也有，是不是这样？就说神都给我们，神不是我们一做错他就要刑罚我们，我们一做错了他就要把我们打死我们，不是。神常常先是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我说什么叫爱？爱的意思就是我还给你机会回头，这叫爱。那什么叫没有爱了呢？没有爱了就是说，管你再悔不悔改，你回不回头，老娘就不接纳你了。是不是这样？就是神他说给他悔改，就是说神还爱他，给他有机会。但是呢，他不悔改，不悔改就会产生的结果，什么结果呢？我就看了，我就叫他病卧在床，病卧在床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人嘛，还是这个人，但是力气嘛差了很多。什么叫生病啊？什么叫生病啊？什么叫病卧在床？病到个地步，就是只能够睡在床上，起不来，是不是啊？手还是手，但是撑不起，脚还是脚，没办法走，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你慢慢看看，不管天主教、基督教，只要形式还存在，没有力量，这就叫病卧在床。没有力量，失去了那个见证力，失去了可以为上帝说话的这样的力量。卧病在床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有这样的形式，但是因为他里面掺杂对主的爱有分心，就变成了卧病在床，没有办法成为主的见证。假如这样讲啊，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到底是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呢，还是一个卧病在床的神的儿女呢？假如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卧病，我们承认一个我们是卧病在床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话，我告诉你，在我们里面一定有偶像，一定有耶稣以外还有东西，我们像爱耶稣一样的爱他，甚至比爱耶稣还更爱他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相信吗？这个东西会，今天很简单嘛，比如说，今天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一个姐妹，她爱 逛墓胜过他的先生，他是在家陪他先生的时间多呢，还是逛墓时间多？你讲讲听。就他有一种，陪先生的这样的一种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有一点怎么呢？他就有点力不从心，就有点卧病在床，做不到，他变成这样，是不是？是不是？啊？今天一个男人爱事业胜过爱他的太太，你说他是钻在事业里面多呢，还是给他太太的鼓励比较多？你们讲一个听，人世间都是这样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假如说我们不要从一个教育上面说这个讲的就是天主教或怎么样，我今天讲的是一个事实，当我们心里面有偶像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得罪神，而且我们拜偶像就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东西爱他跟爱耶稣一样，甚至我们爱他胜过爱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力量就会病，就会弱，就会没有办法可以行神眼中看为神喜悦的事，这是一个事实，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我们好像属灵的生命很软弱的时候啊，我们总是怪都是他不好，都是他惹我的，是不是啊？啊，是吧？啊，都是你们做一些不合理的事，对不对？让我软弱。我告诉你，一个会跌倒的人呢，你不要去绊他，他踢到石头都会跌倒，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今天一个不跌倒的人，就是绊他，他也不跌倒，还跳过去呢，是不是这样？哎，奇怪，那个会跌倒的人啊，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软弱，他跌倒。一个跌倒人，从是怪别人是绊他脚的人，怪不怪？啊？圣经里面讲到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拜偶像得罪神，就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我有一次跟人家上次就说在我刚才读圣经的有一些年轻人，我的弟弟们他们就问我说，他说师哥啊，从前我在教会前人家都叫我师哥啊，我发现我现在真的 upgrade， 现在大家都叫我大爹，年纪大了嘛，他们就说师哥，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天到晚没有办法不拜偶像？明明知道耶和华是上帝，为什么要去拜偶像？我也不太懂啊。啊，后来慢慢去看一些资料啊，干什么？慢慢开始懂了。为什么去拜偶像呢？你知道，因为他想要满足他心里想要的。啊，举例来讲，就我跟大妈两个，比如说很赤诚，我们俩一直没有孩子嘛，对不对？真的，我从来没有为说主啊，你给我孩子祷告。我说，因为假如生下来的儿子 DNA 是我的 DNA， 他又不肯悔改信耶稣，我完了，命也完了，是这样。所以我从来不敢求有孩子，这是真实。你问大妈，她都知道。大妈没祷告求孩子，我不知道。举例来讲，万一大妈跟这个神求孩子，主啊，给我们一个孩子。那举例来讲啊，那么结果一直也没有孩子。突然他在瓦邦里面有人跟他讲说，哎呀老师啊，你们不知道，你们到了我们瓦邦地方，我们瓦邦这个地方有一个神是专门管生孩子的，你要去求他，像在中国要去拜拜送子娘娘啊。举例来讲，我再举例哈，哎，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诱因呢，是不是？会不会心里哎呀，到底要孩子，将来要孩子，我祷告跟神也不听是吧？这边哦，本地有个神叫送子娘娘，我去拜拜他，可能会有孩子。只要你爱这个东西胜过爱主的话，你会不会去拜拜送子娘娘？会不会？很有可能哦。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哎，巴利啊，有的巴利是管丰收的，有的巴利是管什么了？管什么五畜昌盛的，有没有？什么牛羊鸡猪哈、啊？会好在巴当地巴利只是个统称的，巴利是那个神的名字，他有什么丰收的神呐、啊？他有什么这个牛羊能够繁殖的多的神呐、啊？他有很多这样神的嘛？还有什么巴利？还有战神，打仗输对不对哈、啊？你去拜巴利，他就帮你打赢，是不是这样？哇，做生意的人啊，信了主以后，主啊，我的生意现在碰到难处了，就这边的，搞了半天好像不灵，对不对？别人跟他讲，你到我们这个地方，这边有财神，去拜他就有用。哎，这个诱惑大不大？你说，一个人为什么去拜偶像？就他心里面想要得着的，比神还重要，比真理还重要，他一定要去拜偶像，这是第一个。这是我去查那个迦南地的巴利啊，慢慢查出来一个东西。 第二个也是很厉害，他为什么老是这个拜偶像跟奸淫行在一起呢？原来迦南人在拜巴利的仪式的里面，男女是杂交的，所以他们在敬拜他们的偶像的过程的里面，是可以满足肉体的私欲的，可以满足肉体情欲的。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没有进了迦南地以后，一直不能够脱离什么呢？不能够脱离拜偶像跟行奸淫的这两个罪在神的面前。用我现在的话来讲什么呢？我们坚持一定要得到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跟我一定要遵守神的话语这个之间产生了落差的话，爱我一定要得着的东西，我要赢，我一定要赢，对不对？不管是在商场上，不管是在长智慧里面，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讲我一定要赢，对不对？一定要拜偶像，就这样。但你要为了我得神的满足，是在真理，坚持是真理里面的，你就会让，你就会退，你就会觉得不需要争，输了没有关系，就是我的面子可以输，但是神的荣耀不能少。那个时候你慢慢就发现会老了，是这样。这是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怎么样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假如我们一直想要满足我们的情欲的话，你到有一天也会把神摆在一边。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这个肉身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很多的东西。假如我这样讲，以色列百姓一直没有脱离过拜偶像跟行奸淫的事，在神的面前，我说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有没有脱离这两方面的，在神的眼中？我不要讲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持的这个推啊推拉是指着天主教来讲，我觉得不公平。天主教、基督教都有这个问题。我们信主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难处，所以到最后才怎么样？圣灵说，凡有耳的，就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单单对这个推亚推拉教会讲的，是对所有信靠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所组成的教会讲的。天主教的教会有这个问题，基督教的教会有这个问题，哪一个人组成的教会都有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而且他怎么说呢？他说，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个大患难是什么？这个大患难是到有一天他们所信的宗教没有成为他们在苦难里面真正的安慰跟满足跟平安。今天有很多人他会变成，因为他心里面偷偷的有所爱，他爱的那个东西可能我们常常有人说，我爱赌博胜过爱耶稣，对不对啊？神不喜欢。假如我讲的厉害一点，假如我爱我太太胜过爱耶稣，太太有可能成为我的偶像，有可能。所以大妈常常提醒我，她弟兄，你爱耶稣就是爱我，你不要爱我胜过爱耶稣，很不容易。我觉得大妈讲这个话很不容易，她常常这样提醒我。爱太太做不错，不错，成为偶像怎么办？今天我们常常基督徒以为说神不喜欢的东西是偶像，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人性里面并不是错的东西。我们爱事业错不错？那个偶像把地位摆在神的地位上的任何东西，会夺去我们对神的执着，对神真理的委身，对神心意满足的分离。所以怎么样呢？他说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为什么同受大患难的意思呢？那些原本是做神的仆人的，是愿意做神圣洁的童女的，那一些献身给主的，到最后怎么样？因为接受了这一套耶洗别的教训以后怎么样呢？等到有一天人所教导你，你在那边很认真去委身的，到了困难出现的时候，他不能够成为你的安慰的时候，这个叫大患难。这是我的解释体会啊。我再讲一下，今天我们在到了教堂里，大家跟你讲了一大套的东西，然后你也接受了这套东西，你也去跟人家讲，哎呀怎么样，你心里面有害怕的时候你要祷告啊，对不对？ 什么你都讲完了，讲到最后怎么样呢？不，其实原来人家在讲的里面是一种耶洗别的教训，里面还有一些高抬人的教训，有很多人高抬，祷告很有用，有没有？祷告有用是跟那个人信不信神有关的，是不是这样？哎，今天每一个宗教都有一套做法，有没有？有没有？哎呀，我有时候不晓得是亵渎呢，还是我真是这样的。我说我讲一句真心话，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在那个台上装模作样的时候，我说这不是像那个鸡童在那边哎这样跑？哎，怎么笑那么大声呢？谁？就说这一套做法会有用吗？人一天到晚告诉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我告诉你什么叫大患呢？等到真正痛苦来的时候，你搞了这套没有用，你更痛苦。你真的好奇思想，今天我们到底是在学一套教训，学一套做法，还是我们的心真的愿意单单的背出手？这是很关键的，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到任何一群神儿女聚集的地方，你要很小心，那个教你的人是不是耶洗别，你认不认得？耶洗别都是装作光明的天使的，就是魔鬼都装成光明的天使嘛。但是教导的目的是干什么？教导的目的要顺服我讲的话，你要小心，真的你要小心。教你做这套东西怎么样可以吸引更多人大家来，对不对？你要小心，因为你接受了这套教导，你照他们这样做了以后怎么样呢？等到你自己生命里面遇到难处的时候，生死关头的时候，疾病来临的时候，利益损失的时候，对不对？感情挫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套东西在你生命里面一点用都没有，你那时候叫苦上加苦啊，我从前白白了，就变成这样了嘛，一点用都没有，这个大患难，而且是同受大患难。那一个教的人要受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教的人他自己到了那个地步，他没有办法，那怎么样呢？我们接受这套教的人到的时候也没有用，不 work， 这个意思叫不 work， 是不是这样？我们好好思想啊，今天你跑到任何地方去，你接受了一套做法，你接受了一套教导，这套教导是要你高举神，还是要你高举这套做法？你要好好去分辨啊。今天你接受了一套做法，你要好好想想，我到底是这套做法跟神比的时候呢，到底是神比较在我心里面地位高呢，还是这套做法更重要？你们好去分辨。另外还有怎么样呢？那我前面讲到的做法是什么呢？我前面讲到的做法是原谅我哈，用这两个字，我实在不太愿意用这两个字来区隔。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的划分，灵恩派、福音派里面，你们听过福音派跟灵恩派？听过？我在旁边比较就是不牵涉到真神管理福音派、灵恩派都 work， 因为上帝会做。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灵恩派只是学一套做法，福音派只是学一套讲法。你们好去思想，大家讲的话，因为灵恩派只是在去教你一套做法，可以这样唱，要这样啊，这样唱。那么福音派什么呢？福音派是抬出圣经教你一套说法，灵恩派只是搞了一套花样，一套教你一套做法，真的有用吗？到了生命里面有苦读的时候，真的有用吗？啊？就是我们去教人家的那套说法，等到我自己里面生命里面有苦度的时候，我教人家这一套的说法有用吗？没有上帝的话没有用吗？今天是有多少觉得哈，生命怎么你怎么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等到他里面碰到一个怨恨的时候，举例讲，他能够饶恕人家吗？这套说法对他没有用的，那是什么呢？教你的人跟学的人都要同受的吗？同受大患难，那个患难就是一种苦，你没有办法逃脱，你也没有出路。OK 啊，这是我交通到这里的。下面一个更厉害的，第23节，23节怎么说呢？他说：“我又要杀死他的长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被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一个人。”我不太愿意这个话，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呢，我把我一点点的体会说，那个所谓的杀死的意思， 就让他们就是在一种诚实的光景的里面。哎，因为那是对教会讲的哈，对教会。你慢慢发现有一些人在教导别人道理的，跟教导人家做法的，其实他自己灵里面是很死的。你慢慢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比如说本来一群人在一起哈，大家还不错，到换了一个，好像进来一个人，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啊，分享交通的很好，大家也很活泼，灵里面喜了，彼此有爱，有关怀，鼓励，能够面对生活里面生命里面的软弱，各方面很好。到最后怎么呢？来了一个什么呢？来了一个什么领袖，对不对哈？他一定要教一套说法，他一定要教你一套做法，对不对？没有关系，很好。假如他是高举偶像的，不是高举神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一来到以后呢，就把一群本来很活的人都搞死了，怪不怪啊？本来一群人很火热，对不对？结果这个领袖一来有人呢，就变成看中一套讲法，比看中神更看重，这个看中一套说法怎么样呢？比看中神更看重的，到最后怎么呢？你慢慢搞一个杀死嘞。把人的灵性，把人活泼对神的信心通通都杀死了。啊，这个是在我自己生命里面也经历过的事情了。本来一个关系好好的是吧，我凭着我自己的肉体想法一定要这样搞了没有多久大家都散了嘞。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这叫杀死。因为再这么搞下去神怎么办？在搞些神的儿女怎么办？所以你慢慢发现，啊，有些人跑到哪里像瘟疫一样。那个瘟疫是什么呢？那个瘟疫是像保罗讲的哈，就是你们看这个好像保罗像个瘟疫一样跑到哪里怎么呢？他那个瘟疫的那个瘟疫是耶稣福音的种子影响力啊。那有些人跑到地方也是像瘟疫一样，什么让大家都属灵里面生病，像别人讲。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接受了什么样的教导？我们有没有把什么东西比我们的主看得更重要？真的，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当有一样东西在我的生活生命的里面觉得比耶稣更重要的，你要小心。你真的要小心，因为这个东西会夺取我们对神的爱，夺取我们对神真理尾声的那个力量，以后慢慢会病的，那个病是心灵里面病，属灵里面病，而且久了以后怎么样呢？你会发现我们会死沉。今天很多人一想说，到礼拜干什么？要去见这些人，对不对？是吧？但有些人想，哇，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好好期盼啊，对不对？这个叫活，一个叫死了嘛，就是这个意思了嘛。那么好，死的情况怎么样呢？你不要怪你自己，哎呀，我怎么样？要好好去反省。我有没有把什么东西高举的胜过耶稣？这个东西慢慢对不掉，你发现你里面慢慢开始健康起来，活不起来。好，下面我就讲的很有意思哈。你跑到任何一个你不满意的教会里面去，第二十四节讲到了，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今天在天主教，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还是有一般的人，你的教导只要是高举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你甚至高举教义高过耶稣基督的，跟我无关。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人，问题是我们是在这样的人里面的一个吗？还是我们自己的圣经不读，对不对？一天听别人讲圣经，别人讲的圣经对错也不知道，对不对？只凭感觉，哎，他好像讲的对，对不对？对不对？他好像，其实我们真正好去读主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会有一种坚持。这种坚持不因为你地位高讲的话我就一定听，因为你地位再高没有耶稣高，大家有意思吗？天主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说，你教皇再高 ，no， 耶稣在我心里面最高。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哎，管你这个教皇下什么命令，我是顺服主的。啊，听着你好讲，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要你们，我从来没有要你们革命，我也从来没有要你们一种反叛 不顺服。我乃是讲到说有很多让我们会属灵会生病的这些教导，不从这些教导。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但是问题是你不从这些教导，那你从什么呢？你没得从的，所以不能够分辨这个教导该从不该从。所以你跑到任何地方去啊，都要听话，都要乖，是不是？自己好好读圣经。我也是在想，我说我到泰缅边界去20年，谁讲到给我听？最好在主的面前说话，你跟我讲。这个其实这样讲也不太公平啊，但是只是这样一个我们中国人比较能够容易的一种东西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到泰缅边界去服侍，也有很多像弟兄怎么样这么多的人，我们常在他们中间服侍他们的。但是对一个文明层次来讲，我们在泰缅边界，在瓦巴好像在一个深山里面在修炼，是吧？下山以后练得一身好功夫，那种感觉要练啊，不然你跑到山上去干什么？每天我们生活里面有一段的岁月，我们要好在神面前，真的主啊，你既然留下这本圣经，一定有宝贝，一定要让我知道，会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人说的，不管是教堂里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宗教领袖什么人说的，主啊，还有谁说的话像你感动启示我对我说的话那么的真实？我们有这样的心去读圣经，慢慢会读出很多隐藏的嘛，就说。所以下面这个很厉害，非常非常的厉害。什么厉害呢？他说这样得胜的人不，我觉得很不容易，就是在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执着神而不在乎你的地位多高，讲那话的执着神的那个人，神应许他什么？说得胜了怎么样？得胜了神要赐给他权柄。什么权柄啊？啊，像天父权柄一样的权柄啊，用铁杖可以管辖什么？管辖列国，有没有？制服他们，打碎他们，就好像窑户打碎瓦器一样。哇！我说这种权柄不得了啊！假如说我们说这一个列国是敌人的话，我们有多少惧怕的敌人？哇！多少的敌人，生命敌人，我们有这个权柄可以胜过。有没有什么样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仇敌啊？我们有个权柄打碎它，好像就打碎一个玻璃瓶一样。这是一个不是卧病在床的神的儿女，是一个大有能力神的儿女。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只有一个，你总要持守，你总要持守。持守什么？持守跟你环境里面那些，你不听他们，他们会给你难堪；你不听他们，他们会把你边缘化；你不听他们，他们就觉得你是异类的。不，主知道我的心，我也不反抗这些人，我也不去跟他们敌对。但是怎么样呢？是因为是你的话，所以我就持守；因为是你的心意，我就遵行。这样的持守就带来一种权柄。这个权柄就像耶稣一样的权柄，我觉得耶稣在世上就活出这样的权柄。任何的不义到主的面前，主不需要做什么，那个不义就被他说，是吧？任何的虚谎到主的面前，主一句话都不回答，怎么样？这些的诬陷就被打碎，有没有？啊，那些仇恨就被打碎。耶稣被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持守，因为这是父神要给他的一个使命，他持守，就给他的父神给他的使命。怎么样呢？哇，这些仇恨在耶稣面前都被他的粉碎。哇，所以假如我这样讲，一个在天主教里面的人能够真正持守主而不接受耶洗别这套教训，这样在天主教里面的人是不得了的。你同意吗？啊，你也说不定会碰到这样的人啊，像盖恩夫人、考门夫人这样的人，今天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啊，讲出苦难里面的祝福，有没有？我们见到信耶稣都是要得福气，对不对？他们在天主教里面，因为这样的持守，有多少的苦难啊？你能想象吗？他得胜怎么样？他就得到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怎么样？好像父赐给他权柄一样，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羡慕，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求。我说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基督的一切，我们在基督的外面，你得着最多的也只是从人来，人来的一点点的巴结，人来的一点点的爱戴，人来的一点点的拥护，是吧？只是这样而已。但是我们愿意放下这些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你慢慢会持守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得着主所得着，而且我们得着主所得着的以后怎么样？我们真的有一种这个心有余什么？什么？就是那种感觉，跟主一起同得这一份荣耀的那一种觉得说都是主，而且也不会来高抬自己。弟兄姊妹，我再劝大家，你有点恩赐，有点能力，最切记的不要给人家捧，不要去接受别人对你的捧吹，会自我膨胀到个地步，把自己觉得比耶稣还大。这是要切记，但是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告诉你们说，那一些有地位的人，我们不要去尊敬他们。我乃是说，不要把人捧到比耶稣还大。你慢慢慢慢，我们自己这样的持守，你会发现，到有一天，我们有一种权柄是你没办法想象的。耶稣不上十字架，耶稣没有办法得着一个超乎众民之上的名，但是耶稣一直到最后持守父神所要他做的，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神就让他的名超乎众民之上的名。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差那个没有坚持到底，一下子就妥协了，妥协以后怎么样？觉得不应该，从头再开始坚持，坚持到那个临门点的时候又妥协了。这觉得其实生命成长，其实你每一次会妥协的那一点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没发现？上帝就这样训练我们，训练。等到有一天，真正任何的苦难、任何的问题，到最后那点我们不妥协，持守主的话到底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不一样。今天我在想哈。今天有很多的妥协在哪里呢？哎呀，怎么可以得到台湾这个基本这个在民间信仰里面，怎么样让那些这个一支这个拜祖宗的能够信神呢？好了，可以拜了，对不对？其实你越这样怎么样呢？他信的越，就算信他也不会真正信嘛，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一种不持守的原因，表面的道理看起来是为了主好啊，为了信的人更多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来信的都是有病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信仰里面都是掺杂的了，所以这种求主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信仰里面很 pure 的人，很像主一样这样的人。我们不反对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活出来见证，就是主才是真正值得的，因为他是造天地的主，他是救我们的神。推呀推拉，很多时候的光景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但是巴不得推呀推拉当中还有一部分的人也成为我们可以持守的。不要说大家都这样嘛，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里面至少有这一份很 purified 的、很专一的对着我们的主，慢慢慢慢。但是我们会妥协，会生病没有关系，感觉自己生病了怎么样呢？靠着主再起来，再起来，慢慢慢慢。这是很有盼望的。所以说，有耳朵应当听。上帝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完全到，所以呢，给我们都有机会可以悔改，都可以回头，啊，真的求主施恩。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内心深处还有什么东西爱他胜过爱神。我们在信仰，我们在信耶稣跟随主的追求的道路上面，还看重，我说的还不是世界上呢，我指的是教会界里面的东西啊，还有看重什么东西超过耶稣的，这都是要成为我们的境界。我们都要回头回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你的话那么的清楚，真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些圣经的话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目的，但是主啊，你没有， 你来到世界上，你只有一个满足父神的心，哪怕就是你自己要受苦，哪怕你自己要到最后要走上十字架，你都是那样无怨无悔的勇往直前，成为我们的榜样。巴不得在我们生命追求的里面没有妥协，我们的没有妥协不是要跟人家对立，没有妥协乃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执着，不让世界上，不让宗教界，基督教、天主教，任何里面一套的教导胜过我们对你自己真正的为善。愿主你亲自的施恩，谢谢天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